我们的世界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。我是晨曦，是你空中的好朋友，跟你一起照顾家人，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孩子对游戏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对课业或是对生活的兴趣呢？他们是不是常常一打开手机或电脑就能够玩到废寝忘食，甚至连父母叫吃饭都听不见？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在游戏的世界里，它隐藏着许多我们人生可以学习的道理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在游戏里常常要升级打怪。一刚开始，我们在里面的角色一定很弱，要花时间练功才能慢慢变强。这是不是就像人生一样，没有一触可及的成功？每一次努力，我们都在累积下一个突破的基础。还有啊，很多的游戏它需要团队合作，它必须分工，要彼此信任，才能赢得胜利。这不是和我们在现实社会里的人际关系、团队精神一样吗？所以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游戏它并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一个模拟人生的小舞台。如果当我们愿意走进孩子的游戏世界，甚至跟他聊一聊游戏当中的角色、任务还有挑战，就能够帮助孩子发现，原来游戏里面的经验也能够转换成现实生活的力量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以前曾经在学校任职多年的黄老师，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，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优势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科系。待会我们就要和黄老师一起来谈谈这个有趣的话题，如何从游戏中提炼出人生的智慧，并且陪伴孩子把热情转化为成长的动力。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，从黑神话悟空来看，应该让孩子玩游戏吗？老师你好，
晨曦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我们要来好好请教黄老师，你有提出一个从游戏当中去提炼出人生的道理的有趣的看法，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？
OK，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，因为大部分就是用禁止嘛，透过禁止的部分呢，那孩子就没办法理解了。可是你可不可以让他知道说，当你玩游戏的时候啊，你今天玩了沉迷的这款游戏，它的后面的背景是什么？譬如说像黑神话悟空，那时候其实我并没有玩这款游戏，好，我但是我那时候知道说这个是现在的热门话题，所以我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查找里面到它的游戏机制是什么。那 后来我还看到后面的那个制作人啊，就是游戏制作人冯静，他在里面当中，当时候他就提到他的父母并没有阻止他玩游戏这件事情，反而是给予支持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那因为冯静他本身喜欢西游记，所以他觉得说，诶，那如果我们把西游记这件事情然后透过游戏呈现，不同跨领域的结合，当你的游戏跟文学做结合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成为一个跨时代爆炸性的产品。我觉得在父母在里面呢，就是给予孩子支持跟鼓励。那甚至是像中国有个很厉害的游戏的公司米哈游，他在里面当中，我记得当时候米哈游的创办人，三个创办人，他们当时候去做那种宅男系游戏进去，其实是没有人投资的，因为当时不流行这种宅男系的游戏，所以它的下载量很低。可是有一个投资人因为看中了这三个 玩游戏，就是创办游戏的这个米哈游这三个人，他们的那个创业精神，他们对于喜欢的东西钻研，所以他就投钱给他们，所以他们后来在里面当中，他们就后来就发展了一套又一套很热门的游戏，后来他就出了原神、原神一、原神二这两款游戏，直接就让这三个人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富豪排行榜里面。我觉得在这里面当中，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禁止，或者说在面对游戏这个东西去阻止它，而是喷孩子说你玩这个游戏，哎，那个游戏里面他在玩什么？那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大人的视角，我们人生知道做比较多，我可以透过这些玩游戏当中去看到说，那里面可能遇到哪些好的、不好的，用孩子懂得语言跟他聊，不要去禁止他。我们顺便讲一下，就是除了游戏之外，像有些人他可能会沉迷在网络的社交活动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交不到朋友啊。但是我们大人知道，你在网络上交朋友，他可能会有风险。但是孩子当下感受不到，因为网络上另外一端的人会给予无限的关心，会告诉他，哇，你表现得很好，你在那边玩，你的父母当中都很不支持你耶。他在现实当中无法得到支持跟鼓励，他就转而投入到网络啊。那如果说今天大人他能够了解孩子的需要，了解孩子的需要，那并且能够用他的方式去跟他说，诶，那你参加这个社交软体，你互动的这些人里面他可能遇到什么状况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同样的语言来讨论，我觉得才可以起到我们期待的效果。现在的游戏的设计啊，因为它要赚钱嘛，所以它就会透过氪金，氪金就可以让装备提升，胜率提高。对，那这是一个走捷径的方法。那但我觉得哈，就是说氪金这件事情啊，这是一个游戏的机制。今天如果一个孩子跟你说我要氪金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买装备。孩子的这个问题来说，如果父母跟他说不可以，那你们的对话就结束了。可是你可以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氪金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哇，今天当中他可能跟你说我打输了。什么之类的，他可能会有一些想要跟你表达的一些项目。那如果说今天你不会让孩子觉得你不懂，你不懂他的游戏，你知道他，你知道孩子在玩什么，他就可以跟你分享很多。讲完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氪金的冲动就一瞬间而已，你可能就是当下很想要，可是你讲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情绪比较淡下来的时候，这时候父母可能在跟他聊，诶，那你今天氪金跟不氪金，你可以怎么样去做选择？如果像我可能就跟他说，像我自己比较没有在氪金嘛，我就说那我就是想要就是把这个角色把它练好，我可能没办法练那么多角色，但是我今天在我的这个角色里面呢，我可以把它专精，我可以用比较弱的角色然后打败比较强的人，我觉得这样我比较喜欢，我可能会用这个方式跟孩子分享。那今天孩子他可能就选，哎，那也许我也可以换个方法，我今天在氪金这个部分当中，我不是只是要赢而已，我也许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目标，我们可以彼此有些讨论。所以并不是说氪金不好，而是反而在面对到孩子他的需求的时候，切点就是很好讨论的话题点。那父母把那个话接住，多聊聊，你就知道孩子现在的需要是什么，根据他的需要去提供他需要的帮助。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部分。
你有提到一个，就是游戏就像是人生，其实如果当孩子他们看懂游戏背后他其实有很多人生的哲学，然后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去演好你在这个世上的人生，这个部分你可以帮我们聊一下。
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哦，就是如果今天一个人他到公司去上班，对，到公司上班，那这个公司里面你是新人这样子，那你今天进去不会跟他说你好，我是多益金色证书，你不会这样跟他讲的，你会在公司里面你会开始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。那如果说今天你遇到一个会打游戏的上司，哇，你们两个当中就一拍即合，我就透过这件事情当中你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活动。我们想一下，为什么现在游戏这么多，这个产业那么大？因为需要啊。那这个需要来自于哪里？可能有些游戏是要让人放松的，可能有一些游戏是要让人家怀旧的，可能有些是要让人家舒压的。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有那种游戏，就是在那边扫，好，就是那个就是好像有点是机关枪，然后扫啊扫，然后简单打，然后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杀掉，那种割草式的游戏，玩一玩这样子。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可是它今天就玩完之后，人家就说哇，好舒压哦。 就是类似这样，就是说他会有很多的需求，甚至有一些游戏他会把它结合成学习。今天有孩子他今天不喜欢学习，那透过游戏他可能学得很好，所以他变得很多不同的加分的项目。今天在产业这么庞大的情况下，从这边当中去找到陪孩子当中去看到说，哎，那我今天我可以怎么样的发展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当中其实是可以去琢磨的点，并不是说每一次总是透过这个阻止啊，那防备，那用这些不同的游戏的经验，有些经验当中把它移植过来，哎，我们可以用在什么样的生活里面？我觉得也是可以去思考的部分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晨曦，是你空中的好朋友，跟你一起照顾家人，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。亲爱的朋友，在我们刚刚的讨论里，你会发现当孩子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们父母可以看到更多的面相。黄老师他特别提醒我们，不要只把游戏当作是一种娱乐，而是可以透过游戏来教导孩子们明白它背后有庞大的故事，还有产业的价值。就如同这一款知名的游戏，它里面的角色的设计就来自于制作团队的创意，还有文化的研究。而这一些创作者，他们也是从小就热爱游戏还有漫画，最后啊把这个兴趣变成了专业，甚至现在成为了一个影响全球的娱乐产业。所以亲爱的好朋友，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很喜欢游戏，我们不一定要立刻阻止，而是可以帮助他从游戏中学到高手的心态。高手不是靠氪金来买装备，而是靠耐心、策略、合作和不断的练习，才能一步一步走到顶端。这一种游戏的思维，其实也是孩子在现实生活中需要的能力。最后，也别忘了，游戏只是一个舞台，人生才是最大的冒险。当孩子愿意把游戏里面学到的毅力、策略还有勇气带回现实生活中时，他就会发现自己也能成为人生的高手。晨曦祝福好朋友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还有喜乐，盼望你能够跟孩子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成为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战友，陪伴他们一起走出精彩的人生。我们的时间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，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，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，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。
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，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，要同情他。